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没错，今天我们总算要来聊苏利南了，耶、yeah! 欸！为什么要那么兴奋呢？其实呢，我们在去年2023年的2月的时候呢，我在网络上设计了一个投票，邀请听众一起来提案投票，决定你希望主厨Jerome接下来要去什么样子的国家去取材。当时呢，我们其中一个很受欢迎的人气选项就是苏利南，这个大家可能没听过，或者是听过但是不太了解的国家。那苏利南这个选项呢，其实是我们节目之前的一位来宾EP109 的丹佛阿燕他提的。那他提的原因呢，是说那个时候有一部蛮有名的韩剧叫做毒枭圣徒，毒枭圣徒呢，他就把这个场景设定在苏利南，搞得好像说，这个苏利南呢，就是有很多毒枭，一个贩毒很危险的国家。那这件事情呢，导致这个苏利南的外交部非常不开心，还特别为此呢跟韩国去抗议。那丹佛阿燕这个他就提案说呢，希望我去来解锁苏利南这个国家。其实我不确定这个丹佛阿燕呢，他是认真真的希望我去呢，还是说这个主厨啊，你这个不知好歹办投票啊，就故意放一个超级难的选项给我来挑战，看看说这个主厨接下来会怎么应对。那不管是什么原因呢，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就退却，反而因此呢就对苏利南又更有兴趣了，那就规划了这一趟旅行啊。说实在呢，其实在规划旅行的过程中呢，我觉得其实是一波三折啦。因为一方面我自己在2023年哇，多事之秋，一直没有办法好好规划旅行啊。再来呢，其实是因为从美国要飞到这个大圭亚那地区啊，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我当时已经决定说呢，我要先飞到法属圭亚那，然后经过苏利南，最后呢在盖亚那结束我的旅程。但是呢，我发现美国呢要飞到法属圭亚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转好几次机，而且呢也不是天天都有航班。甚至呢，我一度差点决定说，好，我要先从美国西岸飞到欧洲的法国巴黎，然后再从法国巴黎反过来飞到这个法属圭亚那，因为这样子飞呢，可能还比较容易可以飞得到。不过呢，最后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呢，其实法国呢在这个加勒比海地区啊，他们有很多的海外领地嘛。那其实美国人为了度假的关系，有一些美国人还蛮喜欢去这些海外领地的，所以呢，其实我是可以先从美国坐飞机呢，飞到加勒比海的法属海外领地，然后呢，再从那边呢坐法国航空的飞机呢，辗转飞到法属圭亚那的。好，所以呢，这样子问题就解决了。我就在2023年的下旬，大概接近年尾的时候呢，一口气把票全部订下去，那就规划了这一趟的旅程。那今天这一集呢，还有接下来的几集呢，就要跟各位来聊这一趟旅行。那先说明一下，第一集我们的主题是苏利南，那接下来呢，当然也会分享法属圭亚那还有盖亚那这些国家，以及呢我去的加勒比海上面的岛屿圣马丁。那因为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集，所以呢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呢，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大圭亚那地区这几个国家他们所在的位置还有这个背景。因为我发现说，如果不给大家这个足够的背景知识的话，可能比较难想象说这是什么地方，旅行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所以呢，这一集会比较长一点，就麻烦各位听众多多见谅。如果这一集录出来，变成一个半小时的话，那就麻烦各位自己这个分段把它听完吧。因为我自己旅行过之后呢，我还是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趣，是值得我们花时间来好好了解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聊一下这个圭亚那或者是大圭亚那地区的概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地方。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先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名词翻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曾经有人呢，听众特别到我们这边来留言，是说，主厨啊，这个圭亚那好像不是台湾的翻译耶，台湾不是把它翻译叫做盖亚那吗？所以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这个名词到底要怎么翻译。首先呢，这个所谓圭亚那这个地名呢，它对应到的英文字或者是欧洲语言里面会出现的字呢，叫做 Guyana， Guiana， Guiana， 好，就是圭亚那。那它是来自当地的原住民语言，它所指的意思呢，是指有很多河流的一片土地，好，就是形容这一片土地它真实的样貌。那其实呢，历史上呢，这边因为被很多不同国家统治分割的关系呢，所以它当然曾经有法属圭亚那，有荷属圭亚那，就是今天的苏利南，还有英属圭亚那。大部分的情况下呢，中文世界都是把它翻译成圭亚那这个字。那至于盖亚那是什么呢？盖亚那它主要是指说，欸，这个过去是英属的圭亚那，他们在独立的时候呢，他们国家是使用一个不同的英文拼法，是盖亚那，它的拼法是 Guyana， 发音是盖亚那。所以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台湾就是决定把盖亚那把它翻译成盖亚那，哦，但是也只有这个叫做盖亚那。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还是会大部分会使用圭亚那这个名称，但是呢，我在指称盖亚那这个国家的时候呢，我就会说是盖亚那，哦，希望这样子呢，帮助各位听众了解一下这个名词翻译之间一些微妙的差异。大圭亚那地区呢，它基本上就是涵盖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属的圭亚那，还有苏利南以及盖亚那这三个国家之外呢，其实这个范围还要更大一点，还包括一部分今天的委内瑞拉还有巴西这两个国家。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它的自然地理。它的位置呢是在南美洲的最北边，它的旁边呢是紧邻着大西洋，它的纬度呢非常低，气候是热带气候，虽然很低呢，但是它不是在赤道以南，好，它是在赤道以北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大圭亚那地区还是位于北半球的。那这边最明显的一个地貌特征呢，叫做圭亚那盾地
（Guiana Shield）。
那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它是一块比较古老的地层，哦，这个地质特征呢是横跨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国家的，所以我们在定义大圭亚那地区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跟着这个圭亚那盾地的这个地貌特征去定义的。那这个除了它有很古老的岩层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这个大圭亚那地区呢，有超过 90% 的面积呢是热带雨林，而且呢是没有以现代科技开发过的热带雨林，好，它是维持原始森林的状态。你现在世界上很难找到有一个国家有那么高比例，超过 90% 的面积呢都是原始的森林，但是呢在大圭亚那地区呢，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刚刚讲说它这个在南美洲的最北缘嘛，所以它的这个海岸线呢是东西向的，而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貌特征呢，就是它有很多条大河是南北向的，哦，就把这边的海岸线切成一段一段的，所以你在这边旅行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哎，好像走一走呢，哎，就要跨过一条蛮大的河，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有桥梁，但是其他地方呢就必须要搭船。所以接下来我在跟各位讲旅程的时候呢，你也会听到蛮多就是要搭船的这个段落，就是因为有这些大河的存在。好，讲完了自然地理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人文地理的部分。南美洲呢，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说西班牙语或者是葡萄牙语的，但是呢，这三个在南美洲最北边的国家或地区呢，他们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知道说历史上其实本来最早这个欧洲人开始进入航海时代的时候呢，那最早是说这个新大陆上发现的土地呢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去瓜分嘛，本来其他国家是没有份的。不过呢，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大圭亚那地区的位置，它正好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然后比较难被开发到的部分，它附近是热带雨林，你很难在那个地方呢去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权或者是聚落，而且你看一下，它又正好是夹在这个巴西还有委内瑞拉之间，就是正好夹在这个西班牙还有葡萄牙帝国之间的这个算是三不管地带，有点这样的感觉。所以其实从很早开始呢，这个英国啊、法国啊、荷兰就开始在这边上下其手，他们在这边呢各自建立自己的据点，然后偶尔呢还会把别人的据点抢过来。那目前这个三足鼎立的状态呢，大概是在1667年的时候呢抵定下来的。
那当年呢，荷兰和英国之间他们还蛮常彼此在那边打仗的，
就是从欧洲打到美洲，打到亚洲，反正只要是他们有利益冲突的地方都可以来打一下。后来呢，他们签订了一个条约，那荷兰呢终于保住了他在南美洲这边他的殖民地， 也就是今天的苏利南。可是作为交换条件呢，这个荷兰必须要让出一块很大很大位在北美洲的土地给英国，是哪一块土地呢？其实就是今天美国的纽约州还有它附近的一些地区，本来叫做新阿姆斯特丹，是荷兰人的殖民地。那作为这个条约的一部分呢，为了要让荷兰可以取得南美洲的殖民地，作为交换条件呢，他就必须要把这个新阿姆斯特丹让给英国，那就成为了今天的纽约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几块这个国家地区它的文化特征哦。大概在欧洲人进入大圭亚那地区的时代开始呢，那这边的主要的产业活动呢，其实就是殖民经济，所以呢，它需要非常多的劳动力来这边种植作物。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欧洲人从非洲引进的非常非常多的奴隶，那也导致说呢，早期这一块区域啊，几乎所有大多数的人口呢都是黑人的奴隶，再加上少数的欧洲殖民者，哦，一直到19世纪之前呢，大概都是这样的状态。可是到19世纪这个问题来了，19世纪呢，欧洲很多国家都废除奴隶制度了，可是奴隶没了，这个劳动还是要做啊，农作还是要生产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主要是在英国还有荷兰这边呢，他们就开始从亚洲引进所谓的契约劳工作为替代。那所谓契约劳工的概念呢，就是说，来自这些国家的人呢，他们到英属的圭亚那还有荷属圭亚那这边来劳动，那这个他的契约期满了之后呢，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他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变成契约劳工的系统。那所以呢，在英属还有荷属这边呢，除了有很多本来这些来当奴隶的黑人之外呢，那像英属这边呢又引进了非常多的印度裔的人士，所以呢现在在盖亚纳的话，大概印度裔还有非洲裔的人大概是1:1这样子的比例。而在这个荷属圭亚那，也就是今天的苏利南呢，哇，这个状况又更有趣了。因为荷属圭亚那这边呢，他们不只从印度引进了劳工，还从当时荷兰所属的这个东印度群岛，也就是今天的印尼呢，特别是爪哇岛这边引进了很多爪哇人来当劳工。所以呢，在今天的苏利南，你可以看到不只是有这些很多非洲裔的人士，然后也有印度裔的，甚至有一些华裔的啊，或者是爪哇裔的人也同样的居住在这边。所以有人就是说呢，这个圭亚那地区啊，可能是在全世界地表上少数你可以把这么多州这样子不同背景的移民全部都放在那么小的一块土地上，然后彼此共同生活这样的一个地方。好，那最后我们要来讲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三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呢，那目前呢，英属的圭亚那呢，它在1966年独立，也就是今天的盖亚那，而荷属的圭亚那呢，是在1975年独立，就成为今天的苏利南。那法属圭亚那呢，它到现在还是没有独立的，它目前呢还是属于法国的一部分，而且呢，它不只是属于法国的一部分哦，它现在还是属于欧盟的一部分，它所使用的货币呢是欧元。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可以说法属圭亚那应该是所有欧洲国家在美洲大陆上最后最后的一个殖民地，实质意义上它还是一个活的殖民地。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要提一件事情，是说听我刚刚讲这段历史，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呢，这三个圭亚那呀，他们所经历的这个遭遇，他们所经历的过往呢，和其他拉丁美洲的国家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有大部分人都会同意说，就文化还有历史上而言呢，其实我们通常会把这三个圭亚那跟这个加勒比海认为是比较接近的，那反而和所谓的拉丁美洲，比如说什么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啊、秘鲁这些国家呢，反而是差异比较大的，而且呢，他们和这些其他南美洲国家的联系呢，也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密切的。好，所以这以上呢就是大圭亚那地区的简介，希望用很快的速度呢，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一块土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角苏利南这个国家。其实呢，苏利南并不是我这一趟拜访的第一个国家，我是先去了法属圭亚那才到苏利南的。不过呢，我觉得毕竟呢，当初会来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苏利南嘛。那苏利南也是我自己觉得在这几个国家里面呢，我觉得最有趣，文化最特别，那可能对于想要去那边旅行的人来讲呢，也是最值得推荐的一个国家，所以呢，我就放在第一个来讲。好，那现在我们就往苏利南出发。 在进入苏里南之前呢，我当然是位在法属圭亚那的境内。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已经一路旅行到法属圭亚那和苏里南边境上的一座城市 圣罗黄杜莫霍尼。那在这边呢，它和苏里南之间呢隔着一条大概2公里宽的河流，其实很近，你就很清楚可以看到对面的那个村子的人在干嘛。如果要渡过这条河呢，那你也可以搭渡轮，那也可以搭这个一般人开的这种木板没有顶，就是大概坐十几人的这种小船，那个马达轰隆轰隆轰隆就把你送过去了。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来到渡轮站呢，那天还很早，我就先去找那个移民官那边先盖我的那个法属圭亚那的出境章，记得那个你出境一定要盖章，就算他没有叫你去盖，你作为一个国际旅人，你还是要记得自己要去盖，不然就会变成非法出入境。那盖完章之后呢，我们就在那边要等那个渡轮嘛，还要等蛮久的。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有一个算是操作这种小船的这个船家就跑来问说，要不要干脆搭这个小船过去也比较快。刚开始我还有一点犹豫，虽然说这个移民官的警察也跟我说啊，你就可以搭那个小船没有关系啊，那个比较快啦，但是我那时候还是有点犹豫。不过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呢，在我身边有不确定是一个家庭还是两个认识的家庭，里面呢有这个要坐轮椅的小朋友，也有这个行动不良的欧巴桑，他们就跟着这个船家呢去搭那个小船的。那我看着看着都觉得说，哇，这个连妈妈带小朋友，还有要坐轮椅的人，以及这个行动不良的欧巴桑都愿意上这艘船的，那这艘船应该是安全的吧。好，所以我就跟着上去，我就付了船东这个费用，然后呢就听着这个马达声轰隆轰隆轰隆响起，哇，坐在这个小船上，你觉得那个人都已经很贴近水面了，仿佛这个水花都可以这个溅到你的身上。那大概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呢，你就来到了这个对岸苏里南的这个入境的关口。好，那这个上岸之后呢，就进入这个苏里南的这个入境关口。我还记得说，哇，那个建筑物有点暗暗的，有点旧旧的，然后就走进去，然后那个移民官就在这个铁窗后面，等着帮你办这个入境手续。好，他就先丢给我一份还蛮长的表格，说啊，你这个填完再来找我入境。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哦，好，填表格可以啊，可是我没有笔啊，我就问这个移民官说，能不能借我一支笔啊？这个移民官也很有趣哦，他就先使了一个眼色跟我说，啊，我如果借你笔的话啊，那我自己要用什么笔啊？好，使完眼色过了一秒之后呢，还是把他的笔递出来借我用了，就是完全感觉到说，哇，他这种刀子口豆腐心一般的这个温暖啦，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的，让我就觉得说，这或许是一个好兆头吧，这个苏里南的旅程呢有一个好的开始。那我也顺利的入境的，并且呢和我身边这个有行动不良的欧巴桑，还有坐轮椅的这个小朋友，这一家子人呢一起登上了一辆这个箱型车，和他们一起共乘这辆箱型车，那就往2个小时车程以外苏里南首都 Paramaribo 这个城市前进，开启我在苏里南的冒险之旅。从边境前往首都的这2小时车程呢，其实过得非常快。我就一路上欣赏路上的风景，我发现呢，哇，这几个国家真的是地广人稀，大部分的地方呢真的都是丛林。那走一走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小的村落，里面呢可能还是泥土路，有一些人呢可能还是使用木头啊或者是茅草来新建他们的房屋。那不时呢可能走一走会出现这个跨河的铁桥啊，或者是呢在路上做临检的这个警察，那就借此呢慢慢认识这个国家的面貌。那越来越接近首都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怎么路边出现了这个汉字呢，不是中文汉字，是日文汉字，有一些小巴士上面呢写着日文汉字，什么总和结婚市场啊，或者是这个某某自动车驾驶学校。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些车子呢？后来我想到，这应该是呢日本和苏里南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把日本淘汰下来的这些小巴士呢捐赠给苏里南。那很有趣的是说，他们虽然有保留这一些日文的这个字，包括那个车子里面用日文写的那个注意事项都还留着，可是呢苏里南这边又是一个文化上来讲很缤纷的国家，所以呢他们又会把这个车子的外面呢，哇，装点着，好像是要去开趴的车辆这样子，非常的有趣，非常的五颜六色，光鲜亮丽的。 哦，那当然，这个日本会把巴士捐赠给苏利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呢，苏利南也是一个靠左驾驶的国家，所以呢，正好跟日本的方向是一样，或许对他们来讲呢，这样比较方便一点吧。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样子愉快而且有趣的旅程中呢，越来越接近首都 Paramaribo。那要接近首都之前呢，我们会经过一座很大的桥，这座桥呢，它跨越苏利南境内最重要的河流，就是苏利南河。哦，苏利南河呢，就是苏利南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叫做苏利南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后面的行程呢，也会和苏利南河有关系，后面再跟大家分享更多。要进入首都跨河的这座桥呢，这个是他们国家的骄傲。哦，这个桥呢，它是以前总统的名字命名的。那这个桥它的造型很特别哦，它只有1500公尺长，但是呢，它最高的高度却爬到了52公尺那么高，就是十几层楼的高度。想说，为什么这座桥要爬那么高呢？最主要还是因为呢，在苏利南河的更上游呢，还有港口和工业区，所以呢，他们要确保说这个吨位够大的货轮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桥下，才会把这个桥盖那么高。就是因为它这个桥真的很高，所以我还记得在通过这个桥的时候，哇，那个车上的乘客们都拿起手机来拍照哦，因为毕竟这种造型好像有点驼背，这种哇爬很高的桥也不是在世界上各地都能够见到，可以说呢，就是他们国家的骄傲吧。来到了首都 Paramaribo 之后呢，那第一件事情呢，我当然是先到我的住处去 check in， 顺便去享受一下那个冷气嘛，毕竟这边还是蛮热的。可是我只享受了几分钟，就发现啊，不行，我要赶快出去。为什么要赶快出去呢？因为此行有一个我认为必看的景点呢，它只开到下午两点，而我抵达的时候呢，已经大概12:45分了，大概只剩下一个小时的左右的时间可以去看这个景点了，所以我就赶快冲出去，赶快到我要前往这个必看的景点前进。好，那究竟是什么景点呢？在这个 Paramaribo 靠近苏利南河的河边呢，有一座有超过300年历史的堡垒。那这座堡垒呢，它叫做 Fort Zelandia， 或者是据说用荷兰文发音比较像是 Fort Zelandia。 好，那这个 Fort Zelandia 是这边过去呢很重要的堡垒，那现在呢它是博物馆，也是你去了解这个国家历史以及欣赏河边风景一个很好的地方。好，那为什么这个地方那么重要呢？各位你可以试试看哦，你现在如果打开 Google Maps 去搜寻 Fort Zelandia 的话，你会发现说，全世界只有三座堡垒叫做 Fort Zelandia， 一座呢在苏利南，那另外一座呢在隔壁的盖亚纳，那第三座，各位你有看到在哪里了吗？没错，第三座就是在台湾台南的安平，所谓的热兰遮城安平古堡就是另外的那一座 Fort Zelandia。 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听到这个荷兰文的发音，这个假的音，我就觉得哇，这个和台语发音那个热兰遮城的那个遮，这个发音也太像了吧。哇，所以真的是发现说，明明是在世界两端的这个不同的土地，却因为这个热兰遮城 Fort Zelandia 的关系呢被串起来了。所以哇，这是为什么我会那么期待，就觉得说天啊，我一定要来看，然后回去跟朋友说，我去了苏利南的热兰遮城的。哦，热兰遮城在地球另外一端呢，也是有一个兄弟的。好，那回来讲一下这个地球另一端的热兰遮城。这座热兰遮城呢，它最早是英国人建立的，那当然后来呢在英国和荷兰人签订这个条约之后呢，它就被让给了荷兰。那取名叫这个 Fort Zelandia 的话呢，Zeeland 是荷兰这边靠海的一个省份。好，那包括说像各地的这个 Fort Zelandia， 或者是我们知道说纽西兰的 Zeeland， 都是以这个荷兰的这个 Zeeland 这个省命名的。那我们以前可能读过说这个台湾的热兰遮城呢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的。好，所以各位应该已经猜到苏利南的热兰遮城是由谁来管理的呢？就是由荷兰的西印度公司。哦，在地球两边遥遥相对的两个这个荷兰擦印度公司有这样子相对的关系。那这个 Fort Zelandia 呢，它目前是作为博物馆使用，它是五角星形的造型。那它的这个外墙呢，还有它的建筑物呢，都是使用红砖。那里面现在变成博物馆，还有这个餐厅的空间。那蛮可惜的是呢，这个博物馆里面全部都是荷兰文，我通通都看不懂。所以呢，我做了一件以前完全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呢，对，我把这个博物馆里面所有的文字的这个指示牌，全部都把它拍起来，然后回去用 Google 翻译一个一个。 个把它翻成英文啊，好像也只有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我看懂这个博物馆在干嘛了。好，所以呢，虽然说看的时间不多嘛，吼，两点就关馆了，但是呢，能够朝圣到这个地球另外一端的热兰遮城呢，我还是非常兴奋的。好，我在看完这个景点之后，哇，我碰到这个苏利南人，我都一直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们在地球另外一端也有一座热兰遮城哦，就是在台湾哦，希望借此呢，让他们对台湾有更多的印象。看完热兰遮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回来讲一下这个首都 Paramaribo。 Paramaribo 其实是一座很有看点的城市，这整座城市的市中心呢已经被指定为这个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它是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这边大部分的建筑物呢都是所谓的殖民式建筑，它的建筑的这个长的样子呢，你可以把它想象说，就是像你在可能欧洲，比如说荷兰啊或其他这个日耳曼地区所看到这种很简单哈，就是一个方形，然后它有斜屋顶的建筑。可是呢，它配合这种热带的气候呢，做了很多的调整。比如说呢，它这个斜屋顶啊，就会往外再延伸出一段，然后变成一个遮雨棚，有这个骑楼的造型。那或者是说呢，它开了非常多扇的窗户，那还会再搭配一些百叶窗，就是说希望可以去遮挡阳光。相较于欧洲的建筑来讲呢，它开了非常多的窗，然后又多了很多什么门廊啊、雨遮这样子的设计。而且呢，在 Paramaribo 这个地方呢，它这些大部分的建筑呢都还是维持这个木造的状态。那或许是因为这个苏利南近年的这个发展也不是很好，大部分的这些房子呢都还没有被拆除改建。那我想这是为什么呢？你走在 Paramaribo 的这个街道上，你会感觉到这种浓厚的好像置身于这个当年这种殖民地这样子的感觉，又会觉得说，哇，这些建筑也太美了吧，甚至比这些欧洲国家他们自己国内本来的建筑呢还要更吸引人。那特别是呢，在这个市中心，在 Fort Delandia 热兰遮城附近的这些建筑物呢，哦，这些是他们国家的行政中枢，包括像什么总统府啊，或者是他们的国会、他们的教育部，这些呢，它的装饰又更为精巧一些。哦，我觉得走过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每一栋楼你都想要停下来拍一下照，因为呢，它真的很特别。这些照片呢，之后再跟各位在节目的这个社群媒体上再来分享一下好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特别去逛了一下 Paramaribo 的市场，这个市场也很有趣哦。它里面走进去就发现说，这个有点暗的空间里面卖的是满满的这个药草，有很多你看不懂的植物，就在那边整个市场满满的都是这些植物。那我后来去跟这个当地的摊贩聊了一下天，我才知道说，在当地这些丛林里面的黑人他们的文化里面呢，其实这些草药呢可能有的是拿来喝的，有些呢是有这个宗教的意味，也有可能呢有一些治病的效果。他们有很多这种关于药草的相关知识，是他们文化传统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你如果要把这些药草把它煮啊拿来喝的话呢，那你总要有一些容器吧。所以我发现说，当地也有很多这种用葫芦，他把葫芦干燥之后呢，在上面雕刻出美丽的花纹，然后用这一些被挖空的葫芦来作为容器，他们会拿来喝这一些用药草所熬出的汤啊，或者是饮料啊，甚至是啤酒。据说他用这个东西装啤酒还蛮好喝的。好，那这些呢都是当地人他们这个黑人文化蛮重要的一部分。那这个 Paramaribo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呢它因为真的融合了来自很多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移民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地方，所以呢在这边据说是世界上少数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犹太会堂和清真寺两个就并排在隔壁这样子的状态。而且呢这两个单位他们还共用一个停车场，很有趣吧。你可以想象一个清真寺跟一个犹太会堂共用一座停车场吗？这个景象呢在苏利南你是可以见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走着走着，各位也会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好像整个大圭亚那地区好像所有的商店都是中国人开的，就是你不管看那个店的名字啊，或是看那个店里面坐在柜台上面的那个人，你就知道说，这一定是中国人。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其实苏利南这边的确他从很早的时候呢就有华人的移民。那最早呢是在1853年的时候呢引进契约劳工，那很多这些契约劳工呢他们期满之后呢就会在当地 经营这一些商业，然后慢慢去做大他自己的事业。那也就间接导致说，虽然说现在在经营这些商店的是比较新的移民，不是这些早期的这个华裔，但是呢这种好像华人经营商业这些事情呢，在当地就变成一个算是大家很习惯的一个传统。那其实你在这个 Paramaribo 这边走呢，也可以看到蛮多跟华人有关的，像是一些什么传统的侨社啊、庙宇啊、中华会馆、华人政党，那或者是说呢，他们星期天在这边其实有一个华人自己的市场，甚至呢，他们这边竟然还有一间华人教会，哦，就可以想象说这边的华人社群呢，这个势力有多大。不过就我自己的观察是说，虽然说这个华人在这边其实很多，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就是有一点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做着自己的生意，你反而比较难在街上或者是说在路上看到这些人的身影。那当然这边就要来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苏利南的第二任总统，哦，他叫做 Hank Chin Asen，哦，这个陈雅仙呢， 他也是这种早期移民的后代，他是一位内科医师，他是客家人，在1980年的时候担任苏利南的总统大约两年的时间，哦，不过他实际上他比较不是一个实际掌权的总统，当时实际掌权的人呢是一个独裁者，一位军阀，那特别找一个看起来比较无害的人来当总统，好，就是这一位第二任总统陈雅仙。好，那刚刚我们逛了那么多在 Paramaribo 这边市区的一些景点，还有它的这个街景呢，接下来还是要吃饭嘛，吼，这个民以食为天，吃饭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苏利南的食物好了。苏利南的食物呢，当然也就反映出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很多元的文化特色。那它最基本常见的还是和加勒比海各个岛屿有点像，就是它通常是以这个米饭为基础，你很常见，你可以看到旁边有这种煮的红豆在旁边做这个搭配，然后可能其他有一些蔬菜啊，有一些炖肉。那不过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是有受到一些其他饮食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呢，从印度被印度人所带来的这个 roti 印度烤饼呢，那它也会被融入在苏利南的菜里面。那另外一个我还蛮特别想要跟各位提的呢，是如果你去苏利南的餐厅啊，哦，在很多餐厅你会看到说，菜单上有一个东西叫做 nasi goreng， 或者是一个很像的叫做 mi。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是来自爪哇文化，印尼文化的影响。 Nasi goreng 呢是印尼的炒饭，而 Mi goreng 呢是印尼的炒面。所以哇，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些加勒比海的印度的这些料理特色呢，那你也会同时看到有这个来自印尼的文化影响。那更不用说呢，这边华人还是很多的，所以在苏利南呢，港式饮茶也是很受当地人喜爱的哟。刚刚讲完的我在首都这边的各样观察，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我在苏利南旅程的第二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其实我就是参加一个行程，要到这个苏利南的丛林里面去。对，其实呢，苏利南这个国家呢，虽然说有一些这个城镇是沿着海边分布的，不过大部分人都同意，苏利南你要真正了解它，然后它最精彩的地方呢，你一定要往内陆的丛林去走。可是呢，内陆的丛林这边呢，大部分的地方是没有公路，无法抵达的，那你一般人自己也很难进去。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去参加苏利南当地有业者提供这一种算是丛林部落旅行的这个团。那你可以就是跟着这种全包的团进去，可能是用三天两夜的时间，那他会先带着你坐车往苏利南河的上游走，然后呢，再沿着河搭几个小时的船呢，到一个部落旁边的这个生态度假村。在这里呢，你可以戏水，你可以在丛林之中践行，你也可以去了解这个部落的传统文化，那也可以就去享受这种丛林的气氛。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进入苏利南的丛林，也算是呢去间接的去支持当地的这个经济。这个几乎是呢所有的人去苏利南旅行呢都一定会做的事情。所以呢，当然呢，我在苏利南旅程的后半部呢，也就是去跑这个行程。那现在就请各位跟着我一起出发吧。我还记得出发的那一天呢，是早上六点，然后早上六点多呢，就要从苏利南的首都 Paramaribo 出发了。我就上了这个我的这个团的小巴。 那一上去就发现说，哇，我碰到厉害的人的。我的领队呢，他的名字叫做 Sor。那 Sor 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苏利南黑人哦，他不止呢把我们的行程都打点得好好的，而且呢可以用非常流利的英文来跟我们介绍当地的各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呢，诶，我不管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回答，而且是有逻辑，就是可以把因果关系讲得非常清楚，让你有一种哦原来是这样啊这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哦。他的学识呢非常渊博，我非常佩服也很庆幸我可以碰到这一位非常厉害的领队 Sor。 那另外呢，我的队友们呢大概有快要20个人跟我一起坐这个小巴要往丛林里面走的，几乎所有的人呢都是说荷兰语，来自荷兰的白人。好，那从两三岁的呢到70几岁的人呢都有，那大部分呢是家庭，所以呢整团呢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不是荷兰人，也只有我一个人呢是自己一个人来旅行的，其他大概都是跟着伴侣啊跟着家人一起来的。那不过幸好呢，其实荷兰人的英文普遍程度是很好的，所以呢在路上呢还是和他们有很多很好的交谈。随着我们的小巴往苏利南河的上游走呢，那我们的这个超强的领队 Sor 他就已经开始跟我们分享路上所见到的东西的。他就先指着我们这个路边出现了这个高压电塔说，诶，大家知道这个高压电塔是怎么来的吗？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呢苏利南早期呢其实它的基础设施并不是非常好，但是呢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诶，有一个美国的这个炼铝的一家公司，哦，他发现说，诶，苏利南这边有出产铝矿，哦，可以在这边炼铝，所以呢他们就来这边设厂。可是碰到一个问题是，诶，这边没有电啊，那要怎么设厂呢？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苏利南河，可以说是苏利南人的母亲之河上面呢新建了一个水坝，形成了一个超大的人工湖，那就可以发电的嘛。那就用这个水坝所产生的电力呢去运转他们的这个炼铝的这个产业。那很有趣的是呢，诶，这个水坝发出来的电呢有70-80%都是供这个炼铝厂使用，那剩下的呢就是供苏利南这边城市里面的民生用电。但是其实他们新建水坝的时候呢，有一些附近的部落被迫要迁村，那这些部落呢到很后来都还没有电，甚至有一些呢到现在都还没有电。哇，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会不会就觉得有点讽刺，你因为要新建水坝，因为要发电的关系呢，诶，你被迫你要搬家，结果你搬了家之后呢你还是没有办法用这些电，就可以看到说其实现在在这些国家呢，这种外来资本啊和当地人互动这样的关系，以及呢新建的大型基础设施，但是当地人呢却没有办法享受它的好处，可以看到这种无奈的现实。那在我们坐了3个小时的小巴之后呢，我们来到小巴的终点了。对，再往上就没有路了，接下来呢就只能坐船了。对于苏利南河边的聚落来讲呢，其实这一条河流就是他们的公路，他们不管是出入啊运送物品，或者是他们生活中的用水呢，都是靠这条苏利南河。好，所以呢我们就坐上了吼很小，大概只能坐10几人的这个小木船啊，后面是用电动马达驱动，就这样轰隆轰隆轰隆开始往上游走，吼大概要开大概3个小时的船程，目测大概有20-30公里的距离至少。那这个船程本身，我后来发现这个船程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开船的时候呢，就可以一路看到这个两边的聚落，哦，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话，他们就把这个锅碗瓢盆直接拿到河边来洗，或者是呢洗澡啊洗衣服，哦，可能妈妈带着小朋友啊，妈妈就在那边洗碗啊洗衣服，啊，小朋友呢就在那边玩水。那更不用说呢，哦，这个来往的不管是人啊或者是货物都是透过这条河在输送的，所以呢你这个随着你行船经过一个一个的聚落，就会看到说哇这个各个聚落的民生百态就直接的在你眼前出现了。那当然这条河的行船呢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呢我拜访的时候是2月，这个时候呢是枯水期， 枯水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在丰水期的时候，它是这个看起来非常满的水位，所以它很平静，它很容易行船。可是到枯水期的时候，哇，这个河底的很多石头就露出来了，这时候河道呢就会变得非常狭窄，而且非常浅，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非常考验这些船家的智慧了。你要知道哪边的水流是怎么样子的，你要知道说，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可以行船，但是底下可能有暗礁，这个都是很多很多经验的累积。据说呢，这些行船的人呢，他们都是从小可能跟着他的爸爸妈妈这样子一直跑这些路线，然后过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才有办法自己去操作一艘船。因为呢，他需要非常多的经验，也需要很多对当地这个地形啊，还有水流的了解。那特别是路上有几个地方，因为水位实在太低了，我们乘客们呢必须要下来用走的。而那个船家呢，哇，他们要费很大的力量，然后可能要再用那个长竹竿去撑那个岸边啊，或者是呢，把这个马达开到最大的马力，才可以从这种哇非常急的水流中间冲过去。开着开着，我真的是觉得非常佩服当地人的这些智慧。这些知识呢，你根本不可能在地图或者是课本上面看到，只有呢在这边生活那么长的时间，朝夕与这条河流相处，你才知道怎么样子呢在这边行船，你才知道如何驾驭这条河流。就这样子在大太阳下晒了三个小时的太阳，也坐了三个小时的船之后呢，那终于呢，我们眼前出现了藏在丛林里面的一个生态度假村。在我们还没有到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哇，这个度假村的码头上，哇，已经聚集了他们的工作人员。那女性呢主要是跳舞，男性呢是打鼓，非常热情的欢迎我们的到来。据说呢，这是他们这些部落他们传统欢迎访客的方式。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生态度假村到底是什么好了。那我要在这边待上三天两夜的这个地方呢，它叫做丹帕迪。丹呢是附近这个隔壁这个村落的名称，而帕迪呢在他们当地部落语言里面是岛屿的意思，所以丹帕迪呢就是他们这个部落这边成立一个算是接待外来的观光客的一种全包式的度假村。它的设施其实很简单，他们的房子呢几乎都是木屋，用木头啊，甚至屋顶呢是用草去做的。那里面呢当然有自来水，不过呢它就没有热水，而电力呢只有每天晚上7点到11点开发电机的时候会有，所以大部分时候呢你就是跟这个丛林在一起，听着这个丛林里面的这个虫鸣鸟叫，看着身边的这个苏利南河呢，河水缓缓的在你眼前流淌着，享受这种慢步调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谁住在苏利南的丛林里面，还有为什么他们要成立这种生态度假村呢？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在苏利南呢，大部分的人是所谓的黑人嘛，就是以前那些奴隶的后代。不过呢，这些人里面大概又可以分成两种人。那第一种人呢，是生活在海边的城市里面的。在苏利南呢，我们会说有一群人叫做 Creole 克里奥人，基本上就是在指这些人。那另外有一群人呢，叫做Maroon， 这个 Maroon 呢，就是各位可能有听过一个乐团叫做魔力红嘛 ，Maroon 5的那个 Maroon。那 Maroon 在苏利南指的是谁呢？他指的其实是过去在这个奴隶时代呢，有一些奴隶他们就想要逃离他们当时这种非常残酷的劳动条件，所以呢，他们就从这个当时的种植园里面逃离出来，逃离他们的雇主，跑到丛林里面去生活。那这样子的话，他们的雇主啊，或者是殖民者就没有办法发现他们嘛。那其实不只是在苏利南，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尤其是牙买加，也有很多这样子这种 Maroon 部落，就是由这些从种植园里面逃离雇主手下，跑到丛林里面去生活的这些黑奴的后代。那说实在呢，其实当时的殖民者也知道说，有这些所谓的黑奴，他们逃跑跑到这个丛林里面去生活，而且呢，这些逃离之后的黑奴后，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哦，他们会再跑回去这个山下，到这个种植园里面去呢，试图去营救他们的同伴，那顺便呢，从以前的雇主手中呢，去抢夺更多的财物这样子。啊，早期呢，殖民者有尝试去征服这一些跑到丛林里面的 Maroon 这些人，不过呢，后来就发现说啊，这是 个丛林里面呢，他们完全没有优势，然后殖民者完全征服不了这些人，所以后来就是算是有签一些条约，被动的去承认他们的主权。所以这些人就很有趣，他们虽然是来自非洲，虽然是奴隶的后代，但是他们跑到丛林里面之后呢，他们去接受了这种南美洲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南美洲丛林里面呢，反而变成是像当地的原住民一样，过的这种狩猎采集农耕，然后与大自然非常接近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Maroon。 所以呢，我们来拜访的这个生态度假村的这个 Danpati 的 Dan 这个部落呢，它也是这些 Maroon 人的部落。那至于这种生态度假村为什么会出现呢？主要是因为呢，虽然说苏利南已经从荷兰独立了，但是荷兰还是在很多方面呢尝试去援助，尝试去改善苏利南这边的生活。那所以他们后来就在一个时间点决定说，诶，我们可以在这个马鲁的部落里面呢去成立这个老人安养中心。诶，问题是没有钱啊，他们就决定说呢要开这种生态度假村，那透过呢招揽这些欧洲的观光客，那借此呢去筹钱去成立这个部落里面的这个老人安养院。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在二十几年前呢，他们会开始这个 Danpati 所谓的生态度假村 Eco Lodge。那其实除了 Danpati 之外呢，这个苏利南河边的其他部落啊，他们很多后来也有新建自己类似的这一种生态度假村啊，他经营方式呢其实也都很像。那最后呢也是希望说这些收益呢可以让部落的生活变得更好。那我其实当初我在找行程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苏利南河在地图上找到的这个生态度假村全部找出来，然后就一个一个寄 email 去问说，诶，你们在几月几号有没有空可以让我去住这样子。好，那他基本上大部分的行程都是可能至少三天两夜甚至是更多天数的，那就是包含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坐车坐船的行程，还包括说这个部落参访啊、丛林健行，以及呢生态度假村里面的食宿是全包的。那费用的话呢，大概便宜的话我有问到大约250欧元的，那比较贵的呢，像我住这个 Danpati 它是接近400欧元的哦，而且我一个人住还要加这个单人住宿的这个费用，所以又更贵一些哦。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体验是还蛮值得的。那在这个生态度假村里面的生活呢，诶，我觉得有一点像这个当兵或者是营队在操课的感觉哦，就是他会跟你讲每天是哪一些时间放饭，然后哪一些时间点会带你去逛部落，会带你出去游泳，会带你出去夜游，会带你去生态健行哦，这种各类的这个行程。那其他的时间呢，就可以自己在这个度假村里面想要干嘛就可以干嘛。那我自己觉得在这个生态度假村里面最让我喜欢的时刻应该是晚上吧，因为白天很热的关系，那通常呢我们会晚上呢就会在这个星空下，大概晚上七点天暗的时候呢，在星空下直接吃晚餐。他们还会把这个桌子摆在户外，然后把蜡烛全部都点起来，让我们在这个星空下吃晚餐。虽然我是一个人的旅客，就是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但是呢还是很幸运的有一些来自荷兰的这些游客呢还是有跑来跟我聊天。那我觉得最有趣的呢是有一个应该是已经60几岁的一位阿姨，她在荷兰呢是担任建筑师的，她就跟我说呢，她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她又写了一个报告是跟苏利南有关系的，那时候苏利南还没有从荷兰独立哦。那他读了这个一些文献之后就觉得说，哇，这个苏利南这个地方也太有趣了吧。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他就拿了大概3-4个礼拜的假期吧，和先生一起呢跑到苏利南这个地方来旅行。那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呢，那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很努力跟我讲英文的可爱的荷兰游客之外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算是这个度假村里面的经理，他是一个哇看起来身材很魁梧但是非常热情人也非常 nice 的一位，好，我说是他是姐姐好了，叫做 Christina。 我记得我一到的时候呢，他就直接问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然后我记得接下来三天两夜他每天看到我都会主动叫我名字跟我问好，而且会问我说，诶，睡得怎样啊，或者是吃的怎样，非常热情。然后每次看到我落单的时候就会跑来跟我聊天，我自己就是觉得说，哇，就是非常感动。那我们就开始聊关于台湾啊，关于我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他就一直跟我说，你Jerome啊，你回去之后你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啊。当然我没有告诉他我是个 podcaster 啦，但是我有跟他说，嗯，好，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把我在苏利南这边的所见所闻，特别是 Danpati 这个地方所看到的东西呢分享出去。 那其实说真的，我在大圭亚那地区这一个多礼拜的行程里面，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蛮辛苦的，要么就是在大太阳下面这个汗流浃背的走，要么就是哇每天都不确定说哎，明天有没有办法到下一个地点、哦、到底叫不叫得到车，或是到底有没有办法平安到达我下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只有在丹帕提的这三天两夜，哇，我是整个人是属于耍废放空的状态，我一切呢都被照料得好好的，而且呢还有办法去享受苏利南丛林里面这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好，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就要跟着我这一位哇知识渊博的这个领队 Sword 呢，他带我们去逛丛林，也去逛部落。那从中间呢，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些 Maroon 的部落，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传统文化，还有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些情况。我们首先是呢有一个这个丛林里面健行的一个旅程，大概三个小时，然后大概只有走短短500公尺。哎，为什么可以走三个小时呢？因为我们走一走呢 ，Sword 就会停下来告诉我们说，哎，这是什么植物，然后开始讲哦，它的英文名称是什么，荷兰文名称是什么，学名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呢，在他们文化里面是什么意义，然后可以拿来做什么。那其实这个是当地的这些 Maroon 他们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们虽然并不是原本来自于这边，但是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呢，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这边的生活环境，而且呢，已经变得非常了解这边的植物了。每一个植物呢，可以拿来干嘛，可以有什么作用，可以有哪一些医药上面的用途，或者是宗教上面的意义呢，都已经累积出一套非常复杂的体系了。那举例来讲呢，这个 Sword 他就走一走，就突然到一个地方，他去敲一个树的这个树根、哦、这个树根它突出地表非常多，所以呢它是所谓的板根、哦、木板的板根。那这个板根呢，哇，它共鸣效果非常好，你只要轻轻敲一下，那个声音就可以传很远。那 Sword 就跟我们说呢，以前啊，如果有人在这个丛林里面走失、哦、这件事情蛮容易发生的嘛，那部落的人呢会出去找，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是走失的人的话呢，你就会去敲这个板根，因为呢它可以把声音传出去，就是有点告诉部落的人说你在什么样子的位置，还有你还活着，让人家比较容易找到你。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植物 Sword 就跟我们说呢，它的这个枝翼啊，这个枝翼有一种特别的用途，就是呢如果把它投到这个河里面呢，河里面的鱼呢就会开始缺氧，缺氧之后它会怎么样呢，它就会跑到水面上想要来呼吸嘛。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跑到水面上了，它就变得非常容易去捕捉，所以呢当地的这些原住民就会去在河里面去投这种植物的枝翼，那用这样的方式呢让他们比较容易去捕捉到鱼。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哇，还有好多好多不管不管是为了生存啊，为了宗教目的，或者是为了医药用途的这些知识，那 Sword 呢都可以非常详细的跟我们分享。他也跟我们说呢，有时候这些植物的用途你可以稍微理解它的一些有些逻辑在里面。比如说呢，通常如果是要吸引东西，比如说吸引灵魂啊，或者是吸引一些好运来到一个地方的话呢，就会用比较香的味道。那反过来说呢，也许这个味道比较不好闻的呢，就会有反过来的效果。哇，所以跟着逛着逛着就发现说，哇，当地人你不要看他们仿佛教育程度不高，生活方式很原始，其实这个整座森林里面满满的都是知识，仿佛这些丛林这些树本身就是一座超大的图书馆。那这边各位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问题，就是想说，他怎么会懂那么多东西啊，不只是这些植物的用途，还包括说他的什么学名啊，他的这个英文名什么的。后来我发现答案呢就是在这个生态度假村里面，在他们的这个酒吧这边桌上有一本很厚、大概就是这种大学的原文书这样子厚度的一本书，那里面呢就是有一位荷兰人对这一些 Maroon 的部落里面这一些植物的研究，包括它是什么植物，它的特性是什么，还有它在当地文化里面是什么意义，这样厚厚一本。好，那我们这个向导，我们这个领队呢 Sword， 他只要没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原文书拿起来看啊，难怪他懂那么多，因为他又是那么用功的那么认真的在看书，然后又是来自当地部落，对这些东西呢本来就是了若指掌的。 那另外走着走着呢，我们又来到这个部落里面的学校。讲到学校呢，这个荷兰的游客就很好奇，是说诶，这个学校里面学生是用什么语言在这边学习的呢？那 Sor 就跟我们说，诶，他们是用荷兰语。那在这边呢，其实 Sor 也跟我们讲当地这个马鲁的一个困境，就是呢，他们其实部落里面呢，大部分的人很多人还是不会讲荷兰语的，所以小孩子呢到学校，他变成要用一种他本来完全不懂的语言来吸收新的知识。所以这边的这个城乡差距呢是非常大的，在这些马鲁的部落中呢，哎，其实他们很多人呢到后来出外工作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哎，他们好像仿佛要再重新学一次荷兰语。那也有很多人呢离开部落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现在很多部落呢里面几乎已经找不到成年的男性在部落里面生活了。好，那讲到语言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再多补充一个点。每一个苏利南人他们基本上通常会至少讲三种语言。一种呢是荷兰语，哦，就是他们的这个官方语言。第二种呢是英语，他们在学校呢是必须要求一定要学英语的。那还有另外一种他们的平常的日常语言叫做 Suriname Tongo，它的中文翻译就是苏利南语。那它是一种所谓的克里奥语，一种 Creole， 就是所谓的混合语言，哦，是当地一般人就是非正式场合在讲的一种语言。那除了这三个之外呢，比如说像我们参访的这个部落但他们本身还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像 Zor 他至少就要会四种语言才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生活。那其实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是其实不管是在马鲁纳或者是整个苏利南来讲呢，他们都有一点看不起自己当地的这个苏利南语，因为他们都觉得说，哇，荷兰语是一个比较高尚，哦，你要受教育要找到好的工作你就一定要会荷兰语。所以他们据说他们现在还是针对在学校里面啊讲这个苏利南语啊或者是其他方言有一些惩罚的行为。那当这个 Sor 在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诶，这个荷兰的游客，诶，他们就觉得很有趣。为什么觉得有趣呢？他说现在反而在荷兰这边啊，哦，荷兰这边呢他们反而对这个苏利南语还有其他加勒比海的文化呢很感兴趣，甚至据说啦，现在荷兰的饶舌歌手呢都会在歌词里面呢去融入这些苏利南语的单字，哦，因为他们说这个荷兰语好像太典雅，哦，太端庄一点了，不太适合拿来唱饶舌。那要唱饶舌呢，当然就要用苏利南语这种看起来更接地气而且呢，哇，听起来更直接的这种语言。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哦，这个是有点吊诡的一个现象。在荷兰呢，他们对苏利南的语言非常感兴趣，而且这个苏利南语呢正在影响荷兰的本地的流行文化。可是在苏利南呢，欸，他们却看不起自己的语言还有文化，然后努力的呢想要更接近这个典雅正式的荷兰，是个还蛮有趣但是也还蛮吊诡的一个现象。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快速补充一下苏利南的独立还有他独立之后呢和荷兰的关系。那在1975年的时候呢，苏利南正式宣布独立。当时呢他们是给大家有两个选项，就是你可以选择成为苏利南人，也可以选择成为荷兰的公民。当时呢就有高达三分之一的苏利南人呢，因为他们觉得说，哇，从荷兰独立之后接下来绝对没好日子过，所以呢就决定要快逃。那果然呢，在1975年苏利南独立之后呢，他很快的呢就陷入了这个社会动荡之中，那经济发展也开始有一点这个裹足不前，那有发生过政变，也有一些比较小规模的内战，那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呢一直延续到今天。那目前呢，虽然说苏利南境内是没有武装冲突的，那不过整个经济发展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停滞的。那目前呢，苏利南的总人口大约是60万，而在荷兰呢，荷兰的苏利南裔人口呢就高达35万，也就是说呢，每三个苏利南人里面呢就有一个人移居到荷兰。那此外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人呢移居到了隔壁的法属圭亚那，因为那边毕竟是欧盟嘛，这个生活水平呢还有福利条件也都稍微要好一些些。那所以苏利南呢目前来讲，它虽然是一个没有战乱的国家，但是呢还是有许多经济与社会的问题呢正等着要被解决。好，那回到这个部落的本身，我们那时候就在部落里面参观，然后可能和一些路上遇到的这个阿姨啊、妈妈或者是小朋友有一些互动，看到他们的房子长什么样子，也渐渐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诶，我发现一件有点有趣的事情，其实虽然说呢，我们知道说这些 Maroon，哦，这些人呢，他们的祖先可能是追溯到非洲那边不同的地区，可是其实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于西非的。那我本人去过西非嘛，所以我发现 现说，其实真的是说，虽然说这边是南美洲的丛林，但是他们在一些地方还是有和西非类似之处。举例来讲呢，在这个部落的传统信仰里面呢，你如果要献祭的话，如果用动物献祭的话，通常是用鸡嘛。那其实像我之前在节目上分享过，应该是 EP10 我去贝南这个国家的时候呢，有去稍微了解一下他们巫毒教的信仰。没错，在那边呢，他们如果要动物献祭的话呢，也是用鸡。那据说还有其他更多这种西非啊，还有苏利南丛林之间这种文化的相似之处。那我想呢，也是这边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在丹巴底的最后一个晚上呢，他们的活动叫做 Cultural Night， 这个文化之夜。那文化之夜呢，就是大概晚上九点的时候呢，部落里面的一些年轻女性们会到这边来，去贩售一些他们所制作的手工艺品，然后也会有一个舞蹈的表演。那当然这个并不只是说去取悦观光客而已，在每一段舞蹈表演之前呢，我们这个万能的领队 Sword 呢，就会跑出来跟你很详细的解释说，这个舞蹈这个音乐是怎么来的，它是什么意义，它是在怎么样子的背景下产生的。那当然在节目上呢，我没有办法把画面放出来，但是呢，那我还记得说，其实这个里面呢 Snow 就一个一个去介绍。比如说呢，他说第一段舞蹈呢，就是说当时他们在劳动的时候还是奴隶身份的时候呢，因为奴隶之间是被禁止去交谈的嘛，所以呢他们就干脆用唱的，然后呢把对彼此想要传达的心意呢融入在这个歌词里面。那反正那一些殖民者也听不懂，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传达他们人与人之间思念还有心系对方的情感。第二段呢，哇，这些女性呢，她们在一些段落呢，她们会用背对观众的方式呢去跳舞，然后呢他们这个屁股用非常快的速度扭动，这种非常激烈，然后让你觉得哇，怎么会身体可以这样子摆动，有点不科学的感觉。那这种舞蹈呢，早期其实也是奴隶他为了要去娱乐这一些西方殖民者，他所发展出来的一种舞蹈。那不过呢，他们在做这个舞蹈的同时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呢，趁他们用这种快速的臀部扭动舞蹈，哇，让这些殖民者这些农场主人看得目不转睛的同时呢，其他一些奴隶呢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呢从农场里面逃跑。所以这个地方也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说，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个奴隶啊黑奴是在一个比较弱势的地方，但是呢他们也会利用一些地方去反转那个杠杆之间的关系，为他们自己呢找到一条生路。那第三个舞蹈呢，就是来自于其他部落的舞蹈。当然跳到最后呢，一定会有一个环节，就是邀请这些观光客，就是我们一起加入其中嘛。那这时候就很有趣啦，我发现说，因为我过去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其实我是有在跳 Zumba 这种来自拉丁美洲的有氧舞蹈。那透过 Zumba， 其实我也有间接接触到一些在巴西这边来自他们过去黑奴的一些舞步。所以像这种屁股比较快速扭动的动作，其实我是有稍微练过一些，虽然跳的也很不怎么样，所以呢，哇，我一到那个现场跟这个部落女性们，哇，一起开始跳这种舞起来，哇，他们就非常开心，哇，本来没有要跳那么多的，后来因为看到哇有一个这个奇怪的这个亚洲佬怎么跟他们一样喜欢快速的扭动着身子，所以呢，哇，我们后来就跳得非常开心。最后他们是甚至跟我讲说，你不要走啦， Jerome， 你就直接留下来我们部落继续跟我们一起跳舞好了就是到了这样子的程度。但是呢，我也让我发现说，哇，原来真的有办法透过节奏，透过舞蹈，透过这些肢体的互动呢，和人跨越这个文化还有语言的隔阂，建立更深的连结。我想呢，以后到其他地方去旅行的话，也许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用舞蹈和别人建立更多的连结吧。让我们继续期待下去吧。终于呢，我这个 苏里南的旅程后半段呢也来到尾声了。那我要离开丹巴里之前呢，当然我没有忘记，我一定要在这个留言本上面签名，因为我还蛮肯定的，我应该就是在这个留言本上面第一个签名的台湾人，所以呢在上面留下了我的中文的名字，然后呢也用中文写了很多关于苏里南的好话。那同时呢我们就上了船，在我们上船的时候呢，诶，这个工作人员还是像我们来到的时候一样，这个敲锣打鼓加上舞蹈的欢送我们离开。诶，这个时候呢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正好身上有带口琴嘛，我就试图呢用口琴吹一些简单的旋律和他们合音，配合他们的这个打击乐一起，于是呢我们就这样合音了一段时间。那一直到呢我坐的船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再也听不到他们的鼓声为止，我觉得那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美好的一个离别的画面。对，虽然说呢我可能这辈子不一定会有机会再回去这个地方的，但是呢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哇，那一种我的口琴配合着他们鼓声的节奏，然后呢两种不同的文化撞击在一起找到彼此共鸣，这样子的感觉呢，我想呢我会将这个声音与这个画面一直一直的保存在我的心里。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哇，这集真的非常非常的长，如果各位有听到这边的话，我真的要说非常非常感谢你。那我还是要说，就是我认为圭亚那地区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介绍。那今天因为是第一集的关系嘛，我多讲了一些关于大圭亚那地区的背景，所以稍微长一点，也谢谢各位听众们的体谅。最后呢，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算是我在制作这一集还有旅行途中一个这样心情的转折吧。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每一次出去这种比较长天数的旅行后，都需要自己要经过点转换的过程，因为毕竟每一次自己从一个社畜上班族啊，转到这个旅行状态，一直在这个旅行状态中很专注的去观察路上的人事物，然后去想接下来要怎么走，到后来再转换到这个正常生活，对我来讲这个转换来转换去其实每一次都需要用一些力气。那因为我现在是固定在创作 podcast 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讲呢，好像在我旅行的时候也让自己稍微脱离了一下下这个固定制作 podcast 的模式，所以我在旅途中我就一直在想说，诶，我回来之后我要怎么样子跟大家分享这段旅程，因为毕竟在旅程中我跟这个 podcast 的创作是有一点点距离，就是有点稍微抽离那个模式。那过程中也会去想说，哇，这么丰富的内容该怎么讲呢，还有这些东西再怎么丰富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啊，这些真的大家有兴趣听吗，要怎么样子传达才能把我认为苏里南还有整个大圭亚那地区的美好让大家听到呢。那不过想来想去呢，我最后还是跟自己说，我说呢，诶，其实对我来讲旅行中最大的收获呢，要么就是看到说，诶，世界上有这些人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即使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挑战还是非常努力的生活着。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说，诶，在可能吸收到的一些新的知识，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那有一种说哇恍然大悟这样子的那种喜悦感。我觉得呢，看到别人认真生活的感动，还有呢这种恍然大悟的喜悦感，就是我在旅途中最享受的两个部分。那我要分享什么呢，也许我就把旅途中我所看到的这些感动还有这种喜悦感带到节目上呢跟各位分享。那当然各位你未必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动，也不一定会和我有同样有这样子的喜悦，但是呢还是希望我把旅途上看到的这些东西还有我的感受呢透过节目传达出来，能够让大家呢对苏里南对于大圭亚那地区更加了解，那也能够对于我们身边的人事物以及多元的文化呢有更大的好奇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各位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针对圭亚那地区啊苏里南有任何的心得疑问呢，都非常欢迎透过任何的管道呢来跟我联系。那同时呢我也会在接下来几天之内呢把很多精彩的照片影片啊文字的补充呢都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IG 上面呢跟各位分享，所以呢各位记得要去追踪，记得要去看。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集呢就让我们继续前往法属圭亚那，继续去感受大圭亚那地区的独特魅力吧。我是Jerome，我们下期见咯，拜拜。